2018年1月19日，邢星星突然接到袁乐生发来的微信。
星星，我明天就到大理，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的。
他浑身一震，内心五味杂陈。第二天，袁乐生风尘仆仆赶到大理，他让邢星星在手机上找出方刚的照片，仔细辨认并详细了解方刚的情况。几天后，在袁乐生的要求下，邢星星带着他前往方刚所住的大理开发区某小区踩点。因小区是封闭管理，他们没能进入。邢星星记得方刚住的是靠近公路的一幢楼的二楼，就带袁乐生在外围看了一下。之后袁乐生又数次带邢星星去小区外踩点，以期遇到方刚，但一直没有遇到。两人就暂时将方刚忘记，在一起好好过了个春节。一天，邢星星在袁乐生的包里发现一把明闪闪的匕首，吓得一阵哆嗦。想到袁乐生要用这把匕首去杀方刚，他害怕了。但想到袁乐生不远千里而来，为的是给自己报仇，他又不知该如何劝阻，只是希望方刚永远不要再出现。2018年3月8日，袁乐生提出再去找方刚，并把匕首拿出来随身带着。邢星星一阵恐惧，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大声说这么久方刚没再骚扰他，肯定已经放过他了。他让袁乐生赶紧回单位上班。袁乐生开始不答应，说自己好不容易请长假来帮他解决此事，一定要帮他除掉方刚。邢星星见袁乐生不听自己的，装作自己很生气的样子，说自己的事儿不要他管，如果他不放弃行动，以后就不再理他，与他分手。袁乐生一听，当即表示不再找方刚的麻烦，邢星星这才放下心来。当天下午四点，袁乐生陪邢星星回学校，在校门口两人分别。袁乐生答应他当天就离开大理回河北，邢星星信以为真，与他一一惜别。见他进学校后，袁乐生提着行李来到方刚住的小区附近守候，四处查方刚的行踪。原来他对邢星星爱得越深，内心深处就越在乎他的清白，一直无法释怀女友被玷污，坚定的要报复方刚。当天晚上八时许，袁乐生果真在小区附近遇到回家的方刚，他立即跟了上去。谁知方刚用门禁卡打开后侧门进去后，门马上就关上了，袁乐生根本没机会进去。他不甘心，就在路边盯着邢星星指的那幢楼房的二楼。不一会儿，果然看到二楼的一间房里亮起了灯，他明白那就是方刚的房间。趁着黑夜，他悄悄来到方刚家外侧楼下蹲守。凌晨三时许，见所有住户都已入眠，袁乐生便从一楼住户的防盗网爬上二楼，踩着墙边的光纤线爬到方刚住处的窗口，悄悄从衣袋里拿出匕首握在手里，然后打开窗户，扒开窗帘，准备进房间。这时睡梦中的方刚被惊醒，连忙打开灯想看个究竟。袁乐生见对方醒了，纵身跳入屋内，举刀就刺。方刚奋起还击，边打边往卫生间退。在卫生间门口，方刚身中数刀倒在地上。袁乐生拉着方刚的衣领把他拖进卫生间，见他还没死，又在他的脖子上用力划了一刀。将方刚杀死后，他随手拿起一件迷彩衣服盖到尸体头上。之后袁乐生把灯关了，从窗户爬出跳下，随后逃离现场。他先逃回老家河北，随后逃往天津躲藏。2018年3月25日19时，方刚的尸体发臭，引起住户报警。民警经大量排查后，发现死者生前与邢星星来往较密切，于是赶到学校将正在进行毕业设计的邢星星带走。经进一步了解，警方排除了邢星星的作案嫌疑，确定袁乐生有重大嫌疑，立即上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追捕。2018年4月4日，袁乐生被当地派出所民警在一出租房内抓获。经审讯，其对杀死方刚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声称其咎由自取，该死。案发时，小区的居民只知道方刚是一名老总，具体做什么不清楚。而警方调查后得知，方刚根本不是什么老总，而是酒业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。36岁的他曾因打架被刑拘，出狱后一直没有结婚，常常冒充老总招摇撞骗，生活作风混乱， 同时有多名女友。邢欣兴得之后不由追悔莫及。2019年2月当地中院开庭审理，认为袁乐生无视国家法律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，而被害人方刚的行为背离社会道德，对案件的引发有一定原因，可酌情对被告人袁乐生从轻处罚。据此判处袁乐生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邢星星为满足虚荣心及就业的便利，企图走一条人生的捷径，谁料深陷骗局，为了解套又生出报复的恶念，实在令人可鄙可叹。要知道人生从来没有捷径可走，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。当今社会虚荣和诱惑无处不在，寻求包养和人脉在大学生群体中有一定普遍性，愿此案给这些人以警示。